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盼望我们在接下来这几次的正道还有查经的课程结束的时候，大概还有5次到6次，大家可以都把这些背起来。那请不要小看这些对你生命可以带来的帮助，常常在你平常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这些对你的帮助，等到你碰到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事情，或是真的生命开始有一些转折点的时候，备注的人这些话突然就会成为你的帮助，从你脑海中浮现，在你心里中显现。神的话是非常奇妙，非常有恩，非常有能力的。所以请不要小看这一张小小的纸，我真的希望你们都能够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不多、真的不是不多、好，那在崇拜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你的恩典满满，让我们来到这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今天是虽然我们改到下午崇拜，求你让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能够活出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今天要更认识你，更知道生命的活水，更经历有主的生命。主啊，将这样的经历常常加添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是有盼望的，是不惧怕的。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人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着你，永不离弃。感谢神，感谢你这位牧人，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生，也愿我们教会从今天起能够更做你的光、你的盐，在这世上能够传扬你的福音，使万民归向你。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比较长，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更了解这段经文呢，你必须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 读到最后读到42节，你大概才能更明白它里面的意思。神是要经历的，神是需要被经历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两个目标、四个原则、六个应许的时候，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你去经历神。所以以神为乐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你真正认识到神是何等的宝贵。诗篇23篇第2节说，这位牧人要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你的人生是不是奔波忙碌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不是充满担忧的人生？一下担心这个，一下担心那个，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但是诗篇这个作者这个大卫王，他写到，当羊跟随他的牧人的时候，牧人就可以赐给他平安，使他不再饥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空虚的地方，是谁都填不满的，即使你再好的朋友跟配偶也填不满的一个地方。那前几天刚好我去跟一个弟兄聊天，那他说以前，他记得以前呢，我们一起去参加营会的时候，那我们刚好就住在同一间，然后呢他看到我，然后他就笑着说，他说，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我说，他跟我后来他说，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喜欢的经文就是传道书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一切都是捕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然后他就说了，当初整天在说虚空的虚空的人，今天竟然可以做一个传道人。然后我就在开始，我就因为我要讲道，我就想我的人生。我发现你的人生真的是神带着你的脚步，一步一步一步进入到神所预备丰盛的恩典。我相信我绝对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有太多太多人做了这些见证，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被神带领的。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位妇人， 这位妇人她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得到那真正的活水，怎么样永远不再饥渴。首先我们看到在耶稣这里一开始就讲到耶稣要回到加利利，他是从南边到北边，因为犹太省是在南边、当时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犹太省在南边，所以他要到北边的撒玛利亚呢、最快的方法、是要走经过中间、那中间呢是有一个叙加在中间，叙加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呢最快的路虽然是这一条，但是一般来说犹太人不是很喜欢走这条、原因是因为呢他们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很多的仇恨。从前撒玛利亚人跟南方的犹大人呢都是属于以色列国，后来呢后来他们分成南北两国，于是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大就分开了，一个在北边的撒玛利亚，南边的犹大。在西元前722年的时候呢，亚述帝国呢，亚述人就侵略了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将很多的人掳走。那亚述的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呢，他让各国的国民和撒玛利亚人通婚，这招真的很厉害。因为当你通婚之后呢，人的国家观念就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就会越来越薄弱，因为你已经被其他的文化跟语言所影响。而且不单单如此，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也在撒玛利亚出现。譬如说，他本来是信这个旧约这个圣经的，去敬拜神的。可是当他跟另外一个就是民族的人通婚之后，他可能结了婚，那先生或太太是信其他的宗教的，所以他慢慢也被影响了。所以北国的撒玛利亚人呢，其实有被各种文化风俗还有这种宗教的影响。那南国呢，这些犹太的居民呢，虽然他们后来也被巴比伦掳走，但最后他们回归了，所以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比较正统的纯种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是纯种的，那撒玛利亚人就等于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是杂种，因为他们觉得说不够纯，那他们就不喜欢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往，甚至他们在犹太的法典上会定一条律法说撒玛利亚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任何人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一起吃饭喝他们的水或喝他们的东西，全部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么惊讶呢？因为呢，他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大人之间的仇恨，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不满。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很奇怪，因为一般的人不会这样做。我不要说喝到里面的水，我甚至连碰到那些水桶都变成不洁净的了。而且不只是你喝的时候你是已经干犯了他们这种犹太的法律，而且呢其他的犹太人呢也会看不起你。所以27节门徒还会在心里议论。好，27节你如果有圣经没有没关系齁。他这边说耶稣和那个门徒回来之后，他们去张罗食物嘛，回来之后觉得耶稣很奇怪，耶稣为什么会跑去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话呢？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是他们老师，他们不敢直接说老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你觉得是不是耶稣太口渴了，等不了门徒回来给他水喝，所以他必须要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答案是不是的，因为从接下来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耶稣的目的呢是要给人生命，撒玛利亚人也是他所爱的，所以借着喝水这件事呢，他要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亲自来经历他。不但如此，他要让整个村庄都经历他。撒玛利亚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对跟耶稣这个经历呢之所以会记载在圣经上面，是因为他真的遇见很奇妙的遇见了耶稣。怎么样奇妙法呢？我们来看说你仔细看经文，从这个对话当中你会发现耶稣渐渐的把他自己是谁表明出来。第十节我们就看到说，这水呢是神的恩赐，是神的礼物，这水呢是耶稣要来赐给人的，另外这水呢是要向耶稣求的，还有这个水是活水，耶稣要让他知道。耶稣跟他要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很奇怪，说你为什么要向我要水？耶稣就跟他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不是我向你要水，是你会向我要水。所以耶稣的目的是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学习要向耶稣要求这个水。 而且这个水是一个活水。耶稣要他知道说，他要的其实不是更近的水源，也不是这个，因为他说你哪里可以取活水啊？难道你比建造我这个雅各井的先祖还大吗？这个雅各井是先他们的祖先雅各所建造的。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觉得说，那我今天你说要给我活水喝，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活水难道活水的意思呢是有一条溪吗？或者一条河吗？然后因为 井水比较不是活水 活水是通常都是那些溪流的水。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在心里想，然后也问耶稣说，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活水，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河水，这样子还有他说是不是比较近，所以我不用再打水，这之后的事。所以当他在这样问的时候，耶稣其实要告诉他说，你要的他耶稣要告诉他说，你要的不是水，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心里要的就是水，他没有器具，他说耶稣啊，你要打活水给我喝，但是呢你没有器具。所以他从头到尾想的都不是耶稣所说的生命的活水，他从头到尾想的都还是就是普通的一般的水。他只不过是想说，我怎么样从井水变成河水，而且可能耶稣说的比较近，所以我不用那么远去打水，只在附近有一条，可能他觉得耶稣知道附近哪一条河或什么水源，所以他可以不用再去打水。可是呢，第十三节耶稣的回答，他就让我们看见说，这水是让人永远不渴的水，从里面涌出来，而不是外面喝进去。这水是一个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妇人呢，其实耶稣看到他的心里的需要，但是这个妇人一直想的还是那个活水，那个水一直水就一直想。耶稣一直在引导他，但是他一直想着说，我不用那么近的水，我要找到一个活水更好的水源，这样子我会更不用那么辛苦。那耶稣所说的水到底是什么水呢？为什么跟这个他想的水不一样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8-39节的话，你会看见说，这里说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这话指的是信他这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妇人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一个溪流可以去打水的溪流，耶稣想的是，我现在要给你的是圣灵，是永生的活水，是永远的平安。但是呢，这个妇女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想到水。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整天想的就是水的时候呢，他没办法经历耶稣，他被这个物质的社会所绑住了。当我们被这个物质的社会，被许多事物的渴求绑住的时候，整天想的就是河，哪里更好的水，哪里去打水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真正的去经历神。这个妇女在某个程度上是肉体上被辖制了，因为她觉得打水比较辛苦，所以呢，如果有更近的水就好了。她脑海中就一直想，我要这个水，我要这个新的好，更近的水。她就看不到耶稣是谁了。因为什么？他身体上的饥渴，他超过了他灵里的饥渴，所以他没有办法认识到耶稣是谁。感谢神啊，耶稣知道他需要什么，这妇人自己可能还不完全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耶稣知道。所以耶稣呢，要把他从这个物质上的渴求转化到心理上的渴求。耶稣没有放弃他，耶稣知道他心里是空虚的，他需要神。耶稣看人不像我们一样看外在，他看透人的内心。所以16节他才很突兀的说，本来 谈论水的东西，但耶稣突然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那妇人说，我没有。其实这个妇人是什么样的妇人呢？对于他的这些村民来说，他可能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她曾经有超过三个丈夫，她说，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当时的律法来说的话，超过三个就不可以再嫁，否则就是犯罪，不被人接纳。 还有你仔细想哦，其他人打水应该都是早晨跟其他妇女一起去，他什么时候去啊？他在正午的时候去打水。所以啊，我们做一点简单的推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她结过婚五次，现在还跟人同居，而且她可能三次之后，大家肯定知道结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三次之后她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而且她是城里人八卦的对象。我想如果她每次经到过在这个街坊邻居的话，一定大家都会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结五次婚啊？难道是伊丽莎白泰勒吗？等等，虽然那时候没有伊丽莎白泰勒，他肯定不好受的啊。所以我想他去打水的时候，可能他也不会有太多朋友，我猜啦，这个圣经没说啊。但是我想他正午去打水有可能，而且圣经并没有提到附近有其他的妇人，所以有可能。那这个人呢，平常一定戴着面具做人，而且心里一定空虚。为什么？因为他一段一段的婚姻，他不断的寻找心里的安慰，就他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前面我们看到说他找的是这个水水水水水水水，在这边耶稣已经把他的思想再往前走，他真的又在经历到真的开始认识到耶稣是谁了，认识一点点了。从这个水水水水水变成到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婚姻，从这个物质转变到他心理上关系上的渴求，所以他一定是需要爱的人。耶稣知道他需要爱，所以耶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要他从原来物质上的这些的想法跳到下一个层面，心理上的需要，让他去想，从心理上和感情上这些空虚和失败去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耶稣啊，真的是很有智慧，他慢慢慢慢让这个妇人认识到他是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经历耶稣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可以更认识他，你可以像这个撒玛利亚一样享受到经历耶稣这种丰盛。那当耶稣从这个妇人将这个妇人从物质层面提升到心理层面之后，还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因为耶稣要将这对话再提升一次到灵魂上的层面。耶稣告诉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句话是真的。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是那个妇人啊，我一定是真的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但是你也要思想，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面具撕开？他说我没有丈夫，那没有就没有了。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面具整个撕开？其实不好看啊，谁希望在一个陌生的犹太男子面前，然后犹大的男子面前被揭开没有那个婚姻上面的这些失败？没有人可能，就算女生她都不会希望，何况是一个犹太从南方来的犹太男人、犹大男人。那耶稣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他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真的比雅各还大，真的能够给他这个生命的活水，也就是圣灵。所以十九节，妇人就对这个耶稣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却说当敬拜的是耶路撒，在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对认识耶稣的认识又有一个提升？当耶稣跟他说：“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的不是。”他一下子就发现说，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他知道我所有的事，他看透我的心。这个人是个先知，他讲，他说：“我看你是一个先知。”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又在提升了。有没有发现，从物质上面他只想要这个水，到心理上面他可以开始觉得他心里的空虚，因为这些婚姻的失败，耶稣帮让他去想。然后当耶稣点出那一点的时候，他知道耶稣知道他所有的事，所以耶稣是灵魂层面上是可以帮助到他灵魂层面上的人，不只是肉体，也不只是心理，更能够帮助他灵魂的人。然后他就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因为这是当时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常常争论的地方，他们本身就不和了。所以呢，北边的撒玛利亚人说，敬拜神在这里，以前就在这里敬拜的，摩西以前他们也在这里敬拜，你为什么你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南方的犹太人就说，没有啊，我们圣殿是接在耶路撒冷啊，你不在圣殿祭拜，你要在哪里敬拜？所以他们这是很长久的神学上的问题。南方跟北方的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大人呢，整天就在吵这些事情。耶稣回答说什么？耶稣说， 哎，你错了，不是在北方敬拜，也不是在南方敬拜是重点，在哪里不是重点，地点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神是个灵。你今天像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开始之前来，这是韩国教会嘛，他们很不错，还有打鼓各方面做得很好。哎，那我就跟他们聊，那你跟他们呢，你会不会跟韩国人说中国话？不会啦，因为我跟他说他听不，虽然他看起来好像会说中文，我看起来好像会说韩文，但是他听不懂的话，我也听不懂他的话，所以我只好向他说英文，那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英文，那 我的口音是新加坡口音，他的口音是韩国人口音，反正就是用英文来谈。所以你要和这个人沟通，你要用他能够接受的语言啊。我要是用中文跟他讲，他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是可以比手画脚，但是他能够理解的有限。所以耶稣在说的是，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要用神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神不是要你跟他讲什么 很多的话，神也不是说你用什么语言最重要。 神要的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地点是外在的，灵是内在的。神看的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外表，看的是你的内心。所以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是你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没有任何的欺骗和诡诈。不是看地方，不是看仪式，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而是看态度，而是看你有没有真的诚实的在神面前的敬拜。这才叫做灵里的敬拜，这才叫做神所喜悦的敬拜。不是你在哪里，还有不是你什么时间，也不是看外面有多好。哇，耶稣讲的非常有智慧，可能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够讲出这么有智慧，完全超越他们问题的答案。所以耶稣回答完之后，这个妇人一听到这个答案，他知道耶稣是有从神来的智慧。他们平常长久以来所争论的基础原来都是错误的，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在哪个地方其实原来不是重点，因为都是外表的，都是外面的，重点是在内心。所以他明白这个耶稣很有智慧，不可能不单单是个先知，他觉得耶稣应该知道救世主是谁，或者是耶稣就是救世主本身。所以他就跟耶稣说，他知道这个救世主要来，要引导他们认明白所有的真理。那耶稣说什么？我就是。耶稣跟他说，我就是，我正在跟你说话。那这个妇人呢，从在灵里已经知道他耶稣是先知，可以帮助他。现在他又再一次的提升，当他又被耶稣所折服的时候，或者是用浅显的话，就是他又被打败一次的时候，他被提升到更深的程度。他这次真的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就放下水罐子，他打水打到一半，对不对？一般来说，如果你打水打到一半，然后你就灌，就算有人要跟你喝水什么，你最好最后还是会把那个水桶拿回去，然后喝水啊，还是做你要做的事情啊，或者放到你的那个家里的水缸啊。但不是耶，他把水罐子放下，然后就回去这个村庄，告诉那些人，这个是不是弥赛亚？其实我觉得在他心里面，他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他迫不及待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村人。所以这个就叫做经历神。他对耶稣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从物质的渴求，也就是河水，到心理的渴求，也就是婚姻，到最后灵魂的渴求，就是基督本身。耶稣是慢慢的、渐渐的，在对话当中把他引导进入更深的生命，更深的与神相交，更深的满足他，让他灵魂的眼睛这样子，本来他可能是只想到水盖住、闭住的，慢慢的打开，慢慢的打开，慢慢的打开，到最后，他对耶稣的认识本来是犹太的男人，是可能比雅各先祖雅各更大，耶稣应该是一个先知，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所以后面中间还有一段说这些门徒的想法，但是我们今天跳过，因为时间关系。可是呢，这个妇人经历神之后，他怎么做？他回到他自己的城里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大家。你知道吗？ 他告诉大家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个犹太人对他说过的话，包括他从前这些丑事跟大家说，因为他和大家说，这个人把我将来，把我过去这些的事都说出来了，他会不会是弥赛亚？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觉得他需不需要勇气啊？需要。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丑事摊在别人面前呢、啊。但是他知道耶稣是谁了，他知道他不可以就把这个好消息埋在他自己的心里，他知道他如果要讲这些他过去的事情，别人可能会指指点点，因为老早就应该在背后指指点点了，何况是现在他去诉说的时候。但是他很勇敢，他就是要说耶稣是救世主。我们中国人啊，是最爱面子的，我们华人啊，最爱面子的，什么都可以不要，面子最重要。我们保护自己的话，我们都戴着面具做人。那你知道把面具撕下来是很痛苦的。你们看过人家除毛没有？把那个一个除毛贴纸啊，贴在那个就是有之前有看过那个什么，他们故意要就是让这些男士觉得多痛，然后就把那个除毛的贴纸贴在他们的脚毛上，然后唰一下把它撕开。然后这是等于是跟有，就是等于在让他们了解多痛。其实你仔细思考哈，耶稣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妇人除掉他的面具。可是呢，这个妇人在做的事情，现在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把那个除毛贴纸贴在你的脸上，一唰，所有的眉毛都被撕下来那种感觉。很痛苦啊，因为他必须要把他自己这些过去的这些，现在甚至现在还有男人跟他同居的这些问题要告诉大家。但当他遇见了耶稣之后，他不怕了。我可以说他得释放了，因为平常他一定比较少去说这些自己的事情，不然他就不会跟耶稣说我没有丈夫了。所以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做，跟大家讲说他是谁，他曾经做过这些事，是因为他真的经历到耶稣了。所以当他真的经历到耶稣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过去这些事情都被释放了，他不再担心他的过去了，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了，他只是往前走，继续不断的去做耶稣要他做的事情，甚至连水罐都直接放下了。这就是他的决心，这就是他的迫切，因为他知道他认识到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他很大的勇气。然后我觉得后来你看到的事情更让你觉得惊讶，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话就往耶稣那里去。 这些人竟然相信他。如果我是他，我会觉得说，哇，我这种可以说是品德上算是不是 很好的、啊、因为被当处肯定是大家觉得他是罪人或是不洁净。但是呢，这些人竟然愿意相信我，然后去找耶稣，然后这些人碰到耶稣之后住了两天，耶稣跟他们住了两天嘛，然后在他没有，他要求耶稣在他们城里住两天，去找耶稣，把耶稣找来城里面住了两天。两天之后因着耶稣的话，许多人相信了，然后现在跟这个妇人说，现在我们是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如果你是这个妇人呢，你那时候的感受一定是无可名状，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出来的感恩呢。我想神能够借着你这样子的一个人，当你愿意把过去这些伤害抛下的时候，当你愿意勇敢的在人面前做见证，因为你遇见了耶稣之后，你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让这些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请记得这些人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等候耶稣，而且信的人就更多了。这么多的人，那城里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从谁开始的？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愿意狠狠地撕下她的面具开始的。她能够狠狠地撕下自己的面具，是因为她真的经历了耶稣。我不知道你们经历了耶稣没有，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耶稣，很多现在该做的现在的事情可能你就不会做了。当你经历过耶稣的时候，你希望经历更多。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会照着耶稣的话，她继续的经历。我相信她从此以后生命永远不再一样， 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同居，我相信希望他不要再同居了。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整个生命被改变了。但我们也发现一件事，你要经历神，你需要付上一些代价，因为可能你要抛下你一些的享受，可能你要把一些甚至你难以启齿的事跟大家分享，为的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有一个姐妹上周和我分享，就是我们主日正道不是讲了四个原则吗？那这个姐妹很听话，她说我要用21天来运用这个原则，所以每一天她就用这四个原则来做她的祷告，还有然后来就是做决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她需要做一些决定。那其中有一件事呢，她很想去做，但她知道这件事情呢，最好是要先经过这四个原则来看看，因为她觉得，然后她就想，这件事情有没有益处啊？后来想说，这肯定没什么益处。然后后来想说，这件事荣不荣耀神啊？神会不会以我为荣啊？然后后来想说，神绝对在这件事上不会以我为荣。然后呢，他呢就决定了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跟我分享说，不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辛苦，好几天他都一直忍耐，一直想，然后一直忍耐，不去做。但是过了之后，他觉得他又更经历神了。他觉得他的生命又再一次被神转变了，所以他继续在用，他希望在过接下来的几天内，他继续不断的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始用这些原则，但是如果你要经历神，你要付上代价的，因为这个姐妹在那一段时间内要忍受不去做那件事，对她来说真的很辛苦。所以你要经历神，你必须要付上代价，你要花时间用神喜悦的方式，用心里很诚实去和神沟通。你有的时候可能要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为人多走一里路，甚至把他自己的这一些这些不好的地方，甚至还要跟人分享，为的是让人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见证。有的时候你会想，何必呢？基督徒的生命干嘛要过得那么累呢？但是我希望你想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他想起这些可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人，以前可能在他背后说很多闲言闲语的人，现在经过他的见证认识了耶稣，他一定会说，我这么烂的人，我这么婚姻失败的人，但神竟然能够用我啊！我何德何能让神来使用啊？可是他当他经历神了之后，他就只是做他能够做的事情，他只是去说他自己的事情，他的见证。他并没有停下来说，哎呀，我真的知道这个是弥赛亚了，够了，哎呀，我在这里感谢神，我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我知道耶稣是主了，太棒了，这样就够了，我一生就够了，是够了，但是还不够。够了跟不够什么够？够了你真的认识神了，不够你还可以再经历他，所以他才急急忙忙的赶回去，要更经历神，要去传扬福音。你愿意走那一步的时候，像他，耶稣帮助他走了第一步。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耶稣已经帮助你走了第一步了。你愿不愿意走下一步？你走下一步的，你才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才能够感受到，神竟然可以用他这么一个卑微，甚至在当地都觉得是罪人的人，为做那么奇妙的事，让许多人信主，让许多人生命被改变和更新。我不知道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神已经给你的经历不够你走这一步吗？经历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再经历一步。神是要我们来经历的，不是只是在你嘴巴上说的，也不是只是你好像在外表上我是一个来到大家面前做礼拜的人，而是你必须要一步步的跟着他走，一步一步就都是恩典，一步一步就都是祝福。一步一步就都是更深的经历，一步一步就是更多的释放。这个就是神应许我们的这个安歇的水边，这个活水的泉源，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和带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犹豫的，你不敢走那一步的，我要告诉你，你现在就要走那一步。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她绝对一生不会后悔走这一步，虽然是需要经过一些的忍耐跟 一些甚至一些痛苦的决定，但我相信你不会后悔。你愿不愿意现在就开始好好的跟着主一步又一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没有比这撒玛利亚妇人好到哪里去，但主啊，你让他遇见了你，你让他看见他要的，他需要的不是河水，他需要的不是婚姻，他需要的是基督，因为唯有基督能够释放他所有的软弱，能够使他成为刚强，能够让他勇敢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能够让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主啊，我们在当中看见何等大的恩典啊！你的恩典真的是满满的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勇敢的心，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在她身上，我们也渴望得到这样的恩典。虽然这样可能要我们撕下我们自己的假面具，可能要我们撕下我们自己可能觉得整天紧紧抓住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或者是心理上的渴求，因为主，我们要在灵里与你相遇，我们要在灵里和你交通，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你，我们要进入那水深之地，我们要进入那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我们今天就被神你得着；如果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求神你自己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这恩典之路，不要随便的被其他的东西所影响。因为主，这条路不一定是宽的，可能应该是窄的，但是这条路真的满满的都是恩典，所有的一切你都掌权。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亮光，愿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这恩典之路。牧师在这边要做一个呼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很经历神，你很希望更多的经历神，你愿意更往前走吗？你愿意去经历神吗？你愿意像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学习怎么去信靠他吗？你愿意过去的这一切都被神释放吗？可能你现在的家中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罪人跟罪人之间肯定有很多问题的。你愿不愿意今天求神帮助你放下这一些，然后重新的再去走这个恩典的路？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的，我想请你举手，我想请你举手，先不要放下，我想请你继续举着。你不要看别人，在神面前你要不要走这条恩典之路？要的我请你举手。看见很多请放下。还有没有？不是我在问你，是神在问你。有没有人愿意走这恩典之路的？可能需要扯下你一些的面具，可能需要你牺牲一些的享受，但是你可以进入更深的丰盛，更美的灵里的交通，更多的经历耶稣。还有没有愿意的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看到了，请放下。在主里面我们没有惧怕。你的人生当中你现在在担忧什么？你愿意不愿意把它交托给主，不要自己再担着这个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愿不愿意享受这永生的活水，享受这永远的安息，不再被这一些事情所搅扰你的信心，搅扰你里面的你的情绪，而是能够让神来带领你的一生？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这一切空虚失望都交给神，把自己所担忧的都交给神？如果愿意，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交给神。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很多，感谢神，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我现在邀请你，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同声就是每一个人都出声，你跟神甚至可以大声的说你现在的需要，现在的感受，上帝一定能够带你的人生，能够给你更丰盛，更经历他的生命。 我们一起同声，先来向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大声的向神面前呼求，主啊，求你今天带领我们每一个，主啊，求你让我们 在神你的面前能够重新的认识我们自己，上帝，求你赐给我们真实的生命，让我们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求你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真的是虚假的人，成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有生命有活力的人，主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丰盛的人生，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失败，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就求你悦纳，求你悦纳，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你的荣美，主啊，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举手要走这恩典之路，主啊，这个手是在你面前举的，这是充满你的恩典，这是跟你的约定，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走这条路，让这条路能够充满丰盛，充满你的带领，能够经历你，主啊，我们不要只是表面上的基督徒，我们要更深的去经历你是谁，求你让我们每天跟你有更好的连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心中有忧虑的时候，有许多人举手说要将他的忧虑来卸在神你的身上，来交托给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完全的交托，不要留一丝一毫的忧虑给自己，主啊，你的担子是清醒的，我们把这个担子交给你，我们一生能够充满神你来的福分和福气，我们愿我们从今天起，我们走的路就是这条恩典之路，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主啊，虽然当中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得到释放，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丰盛的恩典，愿上帝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进入到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愿这撒玛利亚妇人她的所学习到的一切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今天所有愿意踏出这一步的，主你亲自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的走，主啊，依靠你的，主你必不让我们失望，让我们能够永远的在你的爱中永不离开，一直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有恩惠慈爱永远的随着我们，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